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相信很多的主内家人都已经非常熟悉文慧了啊。文慧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啊，更乐意说我是您的读经查经好伙伴。那么文慧这一次接棒在《真道分解》当中，就是要跟大伙儿来查考真言书。那么这几回文慧都是呢就真言书的范围跟大伙儿一起来看一些专题啊，是一个专题式的研读。那么今天呢，在真言书研读这个专栏里，我们会一起看一个专题，就是从真言看交友之道，也就是结交朋友之道啊，这也是真言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么我们查考呢要有始有终，所以今天大家还是要勤劳做笔记。另外呢，杨丹姊妹和文慧呢会跟您一块来温习啊整个查经法，也就是呢旧约里头不同体裁的经文要有怎么样的查经原则啊，有怎么样的窍门，好让我们呢啊根据这些不同体裁去明白旧约经文的内容呢。那么大家呢也要抓紧机会好好学习了。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说话是一种艺术，交朋友也是如此。真言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令人得到益处。照样，朋友乃时常亲爱，好朋友也能够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藏。但问题是呢，要如何结交好朋友，特别是良友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自己必须有美好的新生命，此外呢，还得多多的靠主的教导。主耶稣说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如果我们交不到良友啊，一定是我们自己没有良好的品质。因此呢，基督徒交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有追求更完美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心智，并且呢，从我们周围的人中间开始去建立友谊。箴言的作者呢，就鼓励我们要善待邻舍，与邻舍做好朋友。箴言书三章二十九节这样说啊，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那当我们看见邻舍事事顺利之时，切勿心生嫉妒啊，以至于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找邻舍的错处，破坏邻舍之间的安乐。另外呢，箴言书五章九节也说，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万一呢，我们和邻舍发生争执之时啊，切防将邻舍的隐私还有他的错误宣扬在众人之前。相反的，应当与他一人辩论，也就是呢，暗暗的和邻舍呢当面谈论，那寻求彼此和解，显示出呢我们爱邻舍的心。所以呢，与邻舍的关系如何，常常是我们品格如何的一个试金石。而箴言书的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也说，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要保持朋友之间的友谊， 有的时候是需要学习静默的。我们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呢，常常会不自觉地对他就有更高的要求，因此一旦发现他们的错误和为人的污点之时，我们就很容易因为失望藐视他们，甚至呢，因为失望就引起了更深的愤怒，以至于呢，就将他们的秘密传播出来。这样一来啊，好朋友也会成为仇人的。要注意啊，静默也是对朋友心中诚实的一个证明，因为这样的人不会随便的背弃朋友的情谊，以至于呢，做出了说朋友缺点，使朋友受伤害的事情来。另外啊，当朋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义不容辞的伸以援手。箴言书3:27-28就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蒙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行善。所以呢，在富有之时，我们要保持一颗诚实和热情的心，向那些应得的人，也就是那些向我们求援并且圣灵感动我们应当帮助的人，伸出援助的手。神赐给我们丰富，不是要我们个人享用，而是给我们机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呢，我们不可以拖延，免得使别人多受不必要的苦楚。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否仍然能够继续存活，因此我们要及时行善，就正如呢撒种要及时一样，因为机会过去就不会再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对某些求助的人也要学习冷静而坚决的拒绝。箴言的作者屡次教导我们不要随便为人作保，因为有些人是怀着不良的动机利用我们的爱心和热情，所以呢，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被这些人利用，以至于浪费了我们的爱心还有有用的资源呐。箴言书12:26也说，一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明。真正的朋友不单是我们生活中的伴侣，更是寻求人生真智慧的良友。这种友谊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心灵里头的，不仅是今世的，也是永远的。因此呢，真正的朋友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而这个根基呢，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箴言的作者呢，也提出了三个交友的原则，就是以爱、以真、以恒来与朋友相交。爱呢，就是彼此相爱的爱；真呢，是真实的真；恒呢，是恒心的恒。箴言书17:17这样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如果以原文呢直接的翻译呢，这句话可以这样说，朋友在任何时刻都爱，也就是呢，不论是安乐或忧患，朋友都能够彼此相扶相助的。而箴言书27:9也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甘美的友谊不是在寻欢作乐的人当中，而是在那些诚实劝教的人当中。诚实的劝教是心灵的膏油和香料啊，不但是能够滋润心灵，也能够使我们生命成长，因而发出了基督的香气。另外，箴言书的27:10有这样说，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那有一句话说啊，朋友是老的好，因为长时间的交往，彼此的了解已经深厚，感情呢也有基础了，所以呢，我们要珍惜老朋友，特别是 父亲的朋友。一提到父亲的朋友，就知道呢，他跟你跟你们家交往的日子应该是相当长久了。那一方面呢，我们为了孝敬父母，所以呢不应该拒绝父亲的朋友。另外一方面呢，父亲的朋友是整个家庭的朋友，当然呢更不可以随便的离弃了。箴言的作者也提出，有些朋友呢不宜结交，就如呢箴言书18章24节经文所说的，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所以呢我们要谨慎交友的对象。那在箴言里头呢就提到有9类人呢是不宜结交的。第一类人是反复无常的人。箴言书24章21节说啊，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之人结交。第二类人呢是说谎的人。箴言书19章22节说，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的。那么第三类人呢是谄媚的人。箴言书27章14节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的。第四类人呢是传舌的人。箴言书20章19节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第五类人呢是自夸的人。箴言书25章27节说，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第六类人呢是愚昧的人。箴言书13章20节说，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第七类人呢是易怒的人。箴言书22章24到25节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陷在网罗里。第八类人呢是作恶的人。箴言书24章1节说，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和他相处。第九类人呢是贪吃的人。箴言书23章20到21节说啊，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损友勿交，可是良友就值得我们好好把握了。箴言书13章20节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一个有智慧的人做朋友，也会使我们受感染，渐渐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另外箴言书27章17节也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一个正直的朋友是无价的，正直的朋友就如同免费的良医，他能够查出我们的病情，并且给予我们及时的诊断和提醒。可惜的是，人的天性啊，常常是对别人的指正就像铁那样刚硬不受教，不是掩耳不听，就是反目成仇。因此呢，作为一个正直的朋友，必须要有高度的爱心和勇气。所以呢，这种朋友也是我们的无价之宝。记住啊，我们跟朋友相处，就要以爱心对待朋友，以真诚对待朋友。看见朋友的错处，我们要勇敢地指出。最后呢，要以恒心对待朋友，珍惜我们所得到、所结交的好朋友。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敌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
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查经法里头跟您分享的仍然是在电台的两位主内同工，我是文慧。
弟兄姊妹，我是杨丹。
是，我们是您呢在电台的主内家人，请您呢多多为我们祷告，也是您的读经好伙伴啊。那么今天呢是查经法的最后一集，和弟兄姊妹碰面了。那么杨丹和文慧呢将会和您做一个总温习，盼望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您巩固呢所学到的内容。
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有哪一些的文体吗？那么按照次序来计算，首先就是摩西五经了。摩西五经就写着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的经过，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叙述文体。
那摩西五经呢涉及了很长的历史，那么为了更有效的记忆呢，我们提议呢把这部分呢按照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路线来分段，这样呢一共可以分为五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第二个段落是从埃及到西乃，第三个段落是以色列人在西乃，第四个段落呢是从西乃的旷野到加底斯巴尼亚，第五个段落了就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
那么以色列民呢过了约旦河就进入迦南了。摩西五经呢传统上呢又称为律法书，因为里头呢有很多内容都涉及了律法的部分，例如呢这个利未记就详细的写下各种的条例。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呢，律法更加是他们和神之间的一种盟约。
不过对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来说，是不用去遵循着旧约的律法的，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为我们完全了律法。可是在查考律法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留意了，有哪些的律法是在新约中重新被订定的呢？
如果某一些旧约律法在新约当中呢重新呢被订定了，那么我们就要遵从啊。例如呢爱神爱人这一条就是主耶稣呢所强调的，并且是要我们去遵守的。
圣经紧接着摩西五经的或者叫做律法书的，那就是历史书了。历史书一共有十二卷，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这就记载着约书亚死后一直到王国建立期间，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的生活特色，以及王朝的历史，还有被掳归回的历史。其中呢，也包括了路德记和以斯帖记，这两个是熟悉的女性的故事。
那么历史书呢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按照历史的发展时间还有地理的次序来记载的，这使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混乱啊。那另外呢，希伯来人写历史的时候啊，喜欢按照中心主题来发挥，那么由于呢作者选择的角度不同，历史书呢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呢也会有不同，看起来呢有时候是互相矛盾的，这是我们在查考历史书的时候必须注意的。
另外查考历史书的时候还得留意它的背景资料，比方说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背景分别是什么
啊。接在历史书之后的呢是诗篇，这是诗歌的题材，希伯来人呢如果要抒发自己的情绪啊，他们就会用诗歌来表达的，所以呢在历史书里头，在先知书里头都有不同的诗歌，而诗篇呢是收录最多诗歌的一卷圣经了。
诗篇可以归纳为七种不同的类别，第一类是哀歌，这是作者呢向神表达自己的忧虑和痛苦的，在150篇诗篇中哀歌就占了60多首，是数目最多的一类。
那么第二类的这个诗歌呢是赞美的诗篇，就是向神献上赞美的，而第三类的诗歌呢是感恩诗，是感谢神所赐下的恩典，第四类的诗歌呢是救恩历史诗，这是诗人回顾神在以色列民当中施行拯救的历史。
第五类叫做庆祝和肯定的诗篇，表达着以色列民对自己是神的选民这个身份的肯定。而第六类呢是智慧诗篇，那是称赞智慧的。第七类了是信靠的诗篇，表达出对神的倚靠。
那希伯来诗歌呢在结构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用平行体来写作的，加强经文呢所要表达的意思。平行体呢有很多的类别，例如呢同义平行，就是相同意思的平行，反义平行，相反意思的平行，综合平行，还有首尾呼应的平行等等。
另一个特色呢就是希伯来诗歌当中的离合体，也就是字母诗了，是按照着希伯来的22个字母呢按照它的次序来写着一首诗。而诗篇的119篇还有箴言的31章那儿说到了贤德妇人那一段呢都是字母诗。
我们查考希伯来诗歌呢首先要注意诗的分段模式和结构，另外呢也要留意啊这个诗的历史背景。如果那首诗篇呢有标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标题当中呢找到历史资料，再翻查历史书呢找出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在诗篇之后的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都是智慧文学。那么上一次也说过了，有的学者呢研究之后认为雅歌在写作上呢也属于智慧文学这一个类别的。
智慧书呢有10种不同的形式，包括了格言、谚语、谜语、劝勉、预言，还有赞美诗和祈祷词、对话、独白，也就是自传式的文字啊，
是，
还有智慧目录以及祝福。那不同形式的这个类别呢，查考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所以呢，我们读智慧书的时候呢，最好是先找出它所用的文学题材。
智慧书呢经常被人误用的，总括来说是有3方面的误用。第一是断章取义，就是不留意智慧书整体的信息。第二方面呢是误用着智慧书的措辞，就是不了解它的措辞，它的文学形式和类型究竟是什么，结果就错误的为它的措辞下了定义。
那么第三方面的误用呢和第一方面有点相似啊，
是，
就是没有抓住智慧书的主题和重点，以至于呢以偏概全了。
假如要避免误用智慧文学，那么就要留意它的4个圣经原则。第一是留意智慧文学的形式，第二呢是留意它的上下文。不过箴言大部分呢都是属于格言的，是没有上下文的，那么就要留意它的平行句所表达的意思了。
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判断经文有没有用夸张法。那么第四呢就是运用在现在的社会时呢，我们要学习跨越文化的障碍。
旧约当中最后的一种文体是先知书，圣经收录的一共是16位先知的著作，这16位的先知呢都是在南北国分裂一直到被掳时期被神拣选作为先知的， 他们只是把全讲的信息按照时间记录下来，是没有交代着历史背景的。假如我们不熟悉历史书呢，就很难去明白先知书的信息。
那先知呢，主要的责任呢，是代表神向人说话，传达神的旨意。先知所讲的话呢，称为预言，是预告呢在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先知书的文体呢，又可以称为是预言。
对，预言一共有七个不同的类别。第一是审判的预言，这是宣告着神的审判。第二类呢是祝福或者拯救的预言。第三类是特殊的审判预言，而这一类呢也可以称为祸灾神谕。
那么第四类呢是挽歌，当先知呢用挽歌来表达的时候呢，是带有讽刺性质的，一般呢是用来哀悼或者是预言国家的沦亡。以西结书19:1-14就是一首挽歌。
第五类了，第五类叫做辩论，而第六类呢是审讯的预言。先知呼召人去神的法庭中观看着整个审讯。第七类是象征性的行动，这是用着当时社会上的实物用来做比喻的。
那先知书呢是把不同的预言收集起来，中间呢没有明显的分段，所以呢在查考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找出一则预言的完整内容。
另外，由于先知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词啊，所以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一些象征性的词语表面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才去思想这些词背后又是什么意思。
嗯，那到这儿为止呢，我们已经简单的温习了这个月所学到的内容啊。弟兄姊妹啊，您越熟悉圣经，您就越容易呢掌握专题查经。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这一次呢，文慧很有幸在神的带领之下，透过真道分解跟大伙儿一起查考了真言书。那么今天就要告一个段落的，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愿神祝福您，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长存，天地。